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下面的文啊。一苦无量，方求不苦之道，迷不知苦者不能发心啊。知苦求真者，还是本质啊，会苦缘故方能知苦。那我们看这几句，众生在六道里头时间久了，受的苦难多了，这样啊，他就有求离苦这个念头啊，想离开苦难的环境啊，想求一个没有苦的住所。这个念头就发生了。如果迷得很深，还不知道六道之苦，那他这个念头生不起来啊，他不能发现啊。所以芸芸众生当中啊，有感觉到很苦啊，求不苦之道，那个念头啊非常勇猛强烈，看他就成功了。近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地贤老和尚那个当锅炉匠的徒弟，非常好的例子。他知道苦啊，他一生苦头吃够了啊，听说有个不苦哦极乐的地方，他没有第二念的，一心希求啊。3年多，不到4年的时间，他成功了。这个明显的例子啊，第二个例子，这都是民国年间的。东北长春啊，不是长春，极乐寺，哈尔滨啊，吉林哈尔滨极乐寺修无寺，他在没有出家之前是做泥水匠的，不认识字，生活非常苦啊！啊，出家之后啊，一心希求不苦之道，听说有极乐世界，听说有阿弥陀佛，念佛可以往生，他没有怀疑， 没有忧郁啊，一心念佛。你看他在这个戒坛里面，戒坛期间当中表演给大家看啊，自在往生啊，欲知实质，没有病苦啊。修无私坐着往生的，锅炉匠站着往生的，都是不认识字，吃尽苦头，对于人间没有一丝毫留念。你要问他怎么成功的啊，就这么成功的。有些人学佛念佛念了几十年了，消息都没有，走的时候还迷惑颠倒，什么原因呢？苦头没有吃够啊，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呢，坏在这里啊。所以世尊在入灭之前留给我们的遗教，叫我们以苦为师。我们想想有没有道理啊？那种困苦艰难不是坏事啊，苦头吃够了，他真的觉悟过来了，他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好事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让你天天享福啊，你觉得是好事？来生之后堕三途，他晓得这不是好事啊。昨天早晨行思问我一句话，是地藏经上讲的世尊至苦乐法这一句，这一句了不起啊，谁知苦乐法了我们刚才讲的两个例子，现在让你吃尽苦头，你觉悟了，你一心一意到极乐世界去了，这真之乐啊。苦后面有大乐世间人不知道啊，现在给你五欲六尘的享受啊，给你名闻利养的享受你很得意啊，来世堕三途地狱，哎呀，原来这一点乐将来得大苦啊。这个事情只有佛知道啊，佛清楚啊。佛教我们以苦为师，他自己给我们示范。佛陀当年在世，一生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教我们这一生能吃苦，往后生生世世得大乐，谁知道呢？ 那我们在《梵网经》里面，佛透露了一个讯息，他这一次到这个世间，到这个我们人世间来示现成佛，是第八千次了。这我们晓得，释迦牟尼佛来表演的。他有没有苦乐呢？他没有。世间人的寿啊，苦乐忧喜舍，佛通通断掉了。他无时不自在，无处不自在，什么样生活方式他都是得大自在啊。只是我们凡夫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以为他的受苦。我们凡夫以为在这个世间拥有财富，拥有一些物质精神享受，以为这是乐。每个人苦乐的感受不一样，苦乐的理念不相同。我们认为这是乐，觉悟的人认为这是苦。为什么呢？你有控制的念头，你有占有的念头，你有欲望，这些迷惑颠倒造业，会感召得生生世世的不如意啊。所以佛讲啊，世间人这个乐是苦因呐。只有真正知苦啊，他才能求不苦之道。你不知苦者，不能发心呐。下面这句很重要，知苦求真者。还是本质，会苦缘故啊，方能知苦啊。不会苦缘呢，不能知苦啊。会是体会到啊，你真正体会呀、苦的缘呐。你才能知苦，你不能体会，你怎么会知道苦呢？知苦缘故，方能发心求无上道。苦从哪里来的？缘生的嘛。事出世间一切法总离不开缘呢。所以佛法不讲因，他讲缘。为什么不讲因呢？因通通具足。每一个众生设法界的因都具足啊。那么你要想到哪一个法界，看你的语言足不足。所以佛讲语言生，他不讲音生。道理在此地啊。 因缘生法了，缘很重要啊。我们一切众生都有本质，根本质，根本质是成佛的真因啊。啊，念佛成佛，念佛是成佛最亲的一个缘啊。怎么晓得呢？佛在经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是缘啊。啊，你看看，你本来是佛，本质是佛吗？不动智佛吗？本质是佛，你现在又念念在念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啊，阿弥陀佛是谁呀？是自己呀。阿弥陀佛这一句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无量觉。根本质起作用就是无量觉。所以古德说，阿弥陀佛就是我心，我心就是阿弥陀佛。此方即是净土啊，净土即是此方啊。这个话讲的是真话了，不是假话。问题呢？问题是你听不懂。啊，你果然听懂了，你会了，你不难入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弥陀净土啊，取弥陀净土不难呐。啊，这个名号品，我们读完之后，你就晓得，诸佛法界里面的真相。啊，所以缘重要。啊，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上品上身那一段里面讲得好，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实际上不仅三辈九品，事出事法会不会，成不成，又何尝不是语言不同呢？啊，学佛在理上讲，只要你通达明了，只要你会，无论什么境界都是好道场，都是帮助你成就的。啊， 法门平等，净缘也平等，这会才行啊。不会呀，那才要选择，才要执着啊。所以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为了戒淫初学，必须给您安排一个好的修学环境啊。什么叫好的修学环境呢？这个环境能够远离一切不善的缘在诱惑你，你受不了吗？所以选择山林人迹罕至之处啊，建立一个简简单单的茅棚释迦牟尼佛当年接受过往大臣的供养啊，他们提供园林。我们知道僧团人众很多，还有一些在家居士临时来的啊，园林很广大了，房舍不多啊，那这么多人在里面住呢，大小茅棚很简陋啊，这个教育的意义很深呐。告诉你，这不是常住之处，不是你永久居住之处，临时栖身之所啊！啊，你一定要在短时间自己修行成功啊！啊，不像后世，后世，你看在500-500年里面有一段叫塔庙坚固，大家怎么样？大家都把盖庙，哎呦，盖庙有功德，所以诸位想想，500-500年，第一个500年。戒律坚固啊，戒律是道德了，真的是有道有德了，大家心安住在道德上。第二个500年，禅定坚固啊，第三个500年，多闻坚固啊，多闻是在经教上下功夫啊。通宗通教啊，第四个500年，塔庙坚固，大家盖庙了。第五个500年呢，佛就说了，斗争坚固。我们现在是500-500年之后啊，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斗争坚固啊？如果这个道场不斗争了，那释迦牟尼佛这个话不就是妄语吗？ 啊，所以今天到处斗争呢、啊，正常啊。释迦牟尼佛早就说过了啊，这个道场不斗争的很奇怪呀、啊。啊，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啊，以五百年做一个阶段，啊，我们怎样在这个末法时期？500年之后，自己还想能有成就，要高度的觉悟，要真正知苦，啊，所以生活苦一点好啊，没有留念呢、啊。啊，过去寺院丛林，啊，寺庙国家建的，大富长者建的，提供给修行人作为修行养道的场所，所以叫道场啊。但是物质生活依旧还是很清苦。啊，居住的环境，诸位晓得了，从前寺院庵堂叫寮房，不叫宿舍，叫寮房。啊，大家住的什么？叫广单，我们现在叫通铺啊，不是一个人一个房间的，啊，两三个人一个房间不可以啊。实在说呢，道场是磨练你的啊，不能让你吃饱，也不能让你睡好，你才知道苦啊。老和尚常住教授和尚、维诺和尚，天天在折磨你啊。诸位读读禅宁宝训啊，你就知道了。你看从前道场这些祖师大德折磨人啊，就是给你苦头受，让你在这里常常能够升起知苦。求出利之心呐、啊，用意在这里、啊。现在这个社会不可以了，现在的社会这点人家要告你啊，你虐待人呐、啊，你侵犯人权的，这还得了吗？年头变了啊，佛菩萨祖师大德再来想帮你忙帮不上这个时代环境不许可，所以在这个时代想在一生了生死出三界真不容易啊！从前祖师大德善知识还能助你一把之力啊， 现在没有了，现在完全要靠自己，自觉自发。那谁也不能够管谁，谁也不能够侵犯谁，啊，干涉谁不可以的。啊，那么这个事情是好是坏的？表面上看好事，再深入一看呢，哎呀，不好啊！把这一生得度的语言断掉了。但是许许多多众生在这个环境里是茫然无知啊，这就是不会苦缘不能知苦啊，没有出苦的念头啊，遇到佛法了，虽然知道佛法好，学习的心不真诚，不恳切，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这一生怎么修，这个修的功夫都达不到出力的水平，还是出不去。烦恼习气不要说断了，断太难，控制住都办不到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待业往生啊，他的条件是烦恼习气你自己能控制得住啊，确实是没断，但是怎么样呢？不发足啊。佛经里的术语叫不起现行，我们现在讲不发作，你是有烦恼习气，你这个佛号有力量把烦恼完全扶住控制住，这样才能往生啊。在这一段里面，长者就是告诉我们说出这个真相啊，知苦发心，那个心是真，他这一生有出力的希望，不知苦纵然发心都很难出力底下说，有种性菩萨以叙事先以知苦发心，这后头还有信解，他发心信，他发心能信能解，这是什么呢？过去生中，我们常讲过去生中善根深厚，这一生虽然没有遇到什么大苦，他一接触佛法他能信能解，他能发现这是过去生中不是这一生，他一定是吃足了苦头过去生中曾经发心发心为什么不能成就呢？临终的时候可能业障现前，遇到障缘一念错了， 障缘总离不开贪嗔痴，对世间人事物只要有一样心里面呢念着放不下，他就走不了了，很可怕了啊。学道之人呢、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了，决定不能有丝毫贪念呢、不能不懂啊。有一丝毫贪念，有一丝毫舍不得，都是障碍你不能往生的因素啊！什么都要舍，什么都要放下啊！我们在这边建立这个道场，这也有20、30年，我们收集这些典籍，不是自修用的啊。那么自己在研究经教啊，讲经教学偶然参考一下啊，这是带来这一点方便，主要公众的没有一点点贪念的。要知道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这个念头要常常在心里头啊，无论什么东西不能有一丝毫贪念啊！不是到哦临终时候再放下，现在就放下，一点挂碍都没有，你来去才自在啊。啊，有一点挂碍麻烦就大了啊，什么都要放下我们这一生当中出力才真有把握啊！我一生所求的就是这个，自己在跟自己找障碍了，那你不就错了吗？啊，一切的作为为众生，为正法救助啊！念念当中啊，要常常想到啊，接班的人啊，后继有人呐、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护法啊。什么样的人的接班呢？ 悟入佛的境界。啊，不入悟入佛的境界，让他来接班，那你对不起他。为什么呢？他会造罪业。啊，他会破坏佛法，会障碍佛法。那你不是叫他来接班，送他到阿鼻地狱吗？觉悟的人怎么能忍心做这个事情呢？啊，所以什么人能接班呢？真正觉悟了，没有私心了。啊，我们常常说的自私自利放下了，名闻利养放下了，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了，贪嗔痴慢放下了，这种人是接班人的。但是今天要找这样的人不容易啊，到哪里去找啊？啊，从前李老师告诉我，啊，还是有一个方法，啊，什么方法呢？求感应。求佛加持。至诚感通啊。佛菩萨会送人来啊。只要你的心正，行正，啊，肯定有感应。啊，一切为苦难众生，为苦难众生，自己才能真正成就。啊，一个人自私自利，什么都为自己，心量下小，啊，他不会有成就的，他智慧不会开的，顶多一点小聪明而已啊，啊，不开智慧。所以《华严经》上讲大心凡夫啊，他的思想，他的见解啊，他的行为无疑不是为一切苦难众生，啊，不分国家界限，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啊，这个人肯定啊，原要殊胜，肯定他是一切众生的真善知识啊。这个其他宗教里面讲救世主啊。在佛法里面讲菩萨应化来的啊，在此地做种种事情教化众生啊，帮助众生转迷为悟，转恶为善，转敌对为朋友，转冤家为亲家，转凡为圣啊，肯定他来给我们 做这个榜样。身教啊，现身说法了啊，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一点私利啊，确确实实做到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心决定是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佛门里讲这是大善根啊，长者讲啊，有种性的菩萨啊，过去僧中说善根深厚啊，啊，他能发心，他能信能解。中强者，这个就是善根啊，种子强，虽受人天乐果，亦能发心求无上道。啊，这是过去生中善根深厚的人，啊，他的菩提种子有力量啊，很强啊。所以他虽然受人天福报啊，没有受过什么苦难，他能发心，他能求无上道，他这在这一生当中能给我们实现成就。这个我们常讲了，再来人啊，那么虽然不是真正再来人，他一接触到佛法之后，基于过去生中深厚的善根，他在这一生当中能够转业力为愿力，他的愿力超过了他的业力，等于成愿再来。这种人肯定成就啊！后面大师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是故因知随迷，因知随悟啊！这个知根本知啊！啊，前面讲了这么多，我们如果真的懂得了、明白一些了，我们就晓得。六道众生里面，迷而不觉，觉而不迷，是怎么回事事情呢？都离不了根本智。啊，因智随迷，是在根本智上立知。楞严经上讲的知见立知，你迷了，你随顺迷情了，苦头受尽了的时候呢，还是因知觉悟， 本觉里面的灵知啊，它在起作用啊。所以佛菩萨在大乘经上常讲迷无不二啊，这话什么意思？迷悟之本都是根本之，迷的时候根本之不起作用，根本之起作用觉悟，一定要晓得根本之就是我们的六根根性，只要不用八十五十一心所就是的。这个说法初学的同学恐怕很难懂不容易体会，我们再说白一点。第六意识是分别，第七识是摩那，是执着，第八识是落印象所以佛门你看宗门参禅叫人立心意识参，叫参究不叫研究，因为世间人讲研究，研究他是没有离开心意识，他用心意识，用心意识叫研究，不用心意识呢叫参究，差别在此地教下里面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学，你只要看到个参就不能用心意识，换一句话说呢，不能用分别，不能用执着，不可以落印象。参学好比用镜子，用心如镜照外面的一切万物不留痕迹正在照的时候也不留痕迹研究怎么研究，像照相机一样，它里头有底片，照一个落一个印象，照一个又落一个印象，就是它有分别有执着落印象眼跟参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佛门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跟你讲的参究不是研究，参究参学，所以参用根本智悟后的智研究呢落在意识里头，没有根本智，没有根本智哪来的后得智所以佛经上讲他只是视之变聪没有真智慧根本智后得智是真智慧。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